那当时他也预估2020年，如果企业本身跟绿色没有关系的话，那你的竞争力会在哪里？同时他也在今年，因为今年就是2020了，他也再一次的就是算是一个推测预估，就告诉大家说，那2030年如果你的企业跟绿色还是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恐怕就要想想看你的企业是否还存在哦。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开门见商，今天依然是能杰还有洪耀在这里和你一起来聊聊做生意的商机以及门道。
我们一般理解的企业呢，都是说在商言商啊，仿佛他们就是这些万恶的资本家，为了这些盈利呢，就可以做出这些伤害消费者、环境或是社会的事情。但近年来呢，有一组词啊，在商业圈非常的火红，叫做 ESG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缩写。
对，其实洪耀你说万恶的这个商人，这个我其实是蛮有感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刚刚开始运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啊，能杰你开始去做跟商业有关的内容，商人都是所谓的商人哦，伤害别人的伤。但是其实刚刚你所说到的这个概念 ESG， 它就会让很多人在这个观念上面有一个反转，因为 ESG 它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还有公司治理绩效，它跟我们过去所了解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公司的运作跟管理是很不一样的。它比较去注重的是这个上市公司是否它足够具备有社会责任感，那这个社会责任感呢，就成为它的这个公司衡量上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那对啦，其实 ESG 这个概念算是一个近代以来慢慢转变的一个这个改变。那其实除了是企业圈有这样子的一种awareness 之外呢，其实投资者现在其实也会非常的青睐一些 ESG 的公司。那如果我们根据说富达国际研究就发现说，去年二三月不是发生这个股灾的一个情形吗？所有的股市都这个股价大暴跌，就发现说那些 ESG 评级比较高的企业呢，在大部分的市场啊，不管是欧美还是在这个亚洲，表现都比较优，资金的回撤都会比较少，那他们的相对收益呢会比较高。
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啊。实际上呢，其实企业的决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是非常的重要的。毕竟呢，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奉行资本主义这么久的一段时间啊。那么很多企业的力量，你可以发现说它其实可以媲美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就看到非常明显的例子，像 Facebook 或者是像 Google 这样子的科技公司，他们的力量真的是可以媲美美国的政府啊。那么像是可口可乐 Coca-Cola， 如果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它每一天都要卖出20亿瓶的这个饮料，那如果他们用的瓶子都能够使用所谓的能够再循环利用的这个瓶子的话呢，那么这个经过时间的推移，长久下来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的影响力是非同凡响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般在说环境保护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谈到的是巴黎峰会啊、美国啊、中国这些企业啊要减排，但其实呢，企业实际上也是影响全球变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如果我们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在自己的生产链或是自己的产品实践这个 ESG 的理念呢，那我们就更有可能去迎来更美好的生活。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一家台湾企业呢，欧莱德便是一家这个奉行绿色理念的企业。那欧莱呢，在2002年的时候创办，一开始的时候是代理外国的化妆产品，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转型或者是重生，以一个绿色理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呢，打造了一系列的个人护理产品。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欧莱的总经理 Yvonne 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听听看欧莱的这个绿色企业的理念吧。欢迎你 Yvonne。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欧莱德的总经理蔡怡颖，大家都叫我 Yvonne。 非常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啊。确实现在绿色永续成为一个全球非常关键的用词，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ESG 哦，我想这也是跟整个气候变迁，然后跟整个地球环境的改变其实都非常的有关系。那欧莱德虽然是一个中小企业，但我们确实从创立开始我们就是朝这个绿色永续为目标来做发展的。
嗯， 那么其实呢，这个 Yvonne 跟我们讲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其实现在的企业呢，真的是一定要重视绿色，而且要跟绿色发生关系哦，要不然的话，很可能在未来它要如何的永续的去发展，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之下，让这个 Allright 下定决心要来走绿色这条路呢？Yvonne，
好的，其实我们的创办人葛望平董事长哦，今年刚好是欧莱德的创立第19周年。那在他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呢，实际上刚好在那一年也碰到了父母相继生病。那很可惜的是，他的爸爸妈妈连踏进新办公室的这个机会都没有，就相继的离开人世。那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时葛董的父亲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如果你没有办法有机会孝顺父母的话，就把这一份孝心奉献给社会跟这个国家。”我想也是这句话深深的让葛董立下决心去思考，生命有限，到底我们要为地球或为人类留下什么？这也是他开始决定走绿色企业绿色品牌之路的一个创始的初衷。那我想我们都跟葛董身边其实也常常听他讲起来，他说他有一个梦，他很希望欧莱德这个企业呢能够创造理性跟感性兼具的产品，然后传递有形跟无形的价值，产生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以及改变现在跟未来的可能。听起来其实在我们同事的耳朵里很像八字真言哦，但是这几个字理性感性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现在未来，其实就是整个欧莱德这19年来以及未来我们所要做的事跟方向。
嗯，听 Yvonne 这样分享，就觉得说欧莱德是一个内在价值非常坚韧，而且是信仰或是说目标非常明确的一家这么样的企业。但我们在谈说绿色企业的时候啊，除了是信仰之外，它一定是有反映在一些外在，你们的产品啊、物流啊，甚至是办公室。我去看了你们的一些介绍之后，发现说，诶，你们的办公室是设在一个非常绿油油的环境里头，还有这个小鸟或是说青蛙在那边这个很自由自在的生活。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所谓绿色企业它在这些面向上跟一般企业的分别，还有就是 Allright 其实它你们在整个绿色企业的这个目标当中，你们其实做出了什么样的东西来实践你们想你们所信奉的这样子的一些理念呢？
嗯，好，我想用葛董很常跟大家问的一句话来做一个开头，让大家思考哦。葛董事长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说过，全球品牌都会变绿，迟早而已。那当时他也预估2020年，如果企业本身跟绿色没有关系的话，那你的竞争力会在哪里？同时他也在今年，因为今年就是2020了，他也再一次的就是算是一个推测预估，就告诉大家说，那2030年如果你的企业跟绿色还是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恐怕就要想想看你的企业是否还存在哦。那我想这个跟整个地球环境哦，最近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新闻啊，各种的这个天灾啊，包括疾病都非常的有关系。那我们确实是坐落在一开始在2012年，当我们决定做这个绿色品牌，06年开始，我们就一直朝这个方向走。那当时想法很简单，大家可以想想看，一个绿色产品它应该出生于哪里？那它一定是出生在绿色工厂，它不会出生在地下工厂或是血汗工厂。所以我们在2012年呢，就盖了现在的总部的绿建筑，同时呢，也拥有了全亚洲第一座钻石级低碳的化妆品绿色工厂。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来自于，就像现在全球都在谈到所谓的零碳、减碳。那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工厂，你没有办法在每一个产品从物料取得、生产制造、消费者情境甚至于在这个运输，然后以及最后回收的这一段做很好的一个把控跟碳盘查的话，事实上你是非常难做到现在大家所谓的这个零碳永续。那我想我们的办公室无论是从工厂开始到我们的绿色办公室都非常的有特色，主要就是我们很希望每一个员工在这个工作环境里头，他能够从自己所接触到的 无论是用水节能省电，然后各方面都可以落实在它的设计思维当中。这个是我们在总部绿建筑当初做起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嗯，听到这个Yvonne形容你们总部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我相信这个是让很多的上班族非常的清闲的啊，特别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更加的重视说，除了这个公司它运作的理念，还它未来的发展性之外，工作的环境，还有这个工作代表的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理念，它是不是对我们的地球的有序发展是有帮助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
非常重视
是。那其实整个 Allride 这个公司的文化还有这个信仰里面环绕在这个环保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你们产出的这一些的绿色的产品，它是怎么样子对于消费者的健康，还有对于消费者他在使用上面有哪一些能够对他在健康上面更有帮助，我想请 Yvonne 可能也可以借今天这个机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其实欧莱德的在业界其实很多人会形容我们说是一个非常会得奖的企业哦。我觉得那是外在的表现而已，其实实际上得奖只是一个结果，那它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面对这个地球永续，然后以及对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个体现。我想用一个几个例子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其实在2007年哦，那个时候我想也是十多年前，我们当时就是以一个 Bar Free 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在洗发精里面我们去除了八种对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作为一个欧莱德的标准。当初发表这个标准的时候呢，十多年前其实是很创新的，可是后来也成为全球化妆品跟发妆业的一个标准。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发现，包括现在大家很常听到的环境荷尔蒙啊，塑化剂啊，这一类的，其实当初都是在我们所谓高风险物质的列表里头，所以我们就把它挪去。那挪去之后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接下来呢，我们又开始做所谓的全球第一支零碳的洗发精。那我们在2011年呢跟2012年分别拿到台湾跟所谓亚洲的这个第一支碳中和的洗发精的验证，通过这个验证。那我想这个一步一步哦，其实现在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哦，但是我们在过程里面确实是要花非常多的研发的时间跟精神。特别呢，欧莱德其实我们很信奉的是自然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所谓的农业的副产物举例来讲，譬如说我们喝咖啡会产生咖啡渣，甚至于咖啡壳里面可以萃取出很好的咖啡油那像这一类的我们都叫做所谓的农业的副产物，我们就会把这些农业副产物来取代掉所谓的化学品，来确保所有消费者在拿到产品的时候用在身上是非常健康的。同时间呢，它也可以兼顾对环境的冲击，因为你取之于环境，那你用之于环境。我们第一张海报呢，其实是一个女孩面对了台湾的日月潭。那她面对台湾日月潭上面只有两句话，一句话是说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一瓶什么样的洗发精，但是河流我们又如何知道河流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洗发精。其实这句话也道尽了当我们在用很多产品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想到自己，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的这个洗发水流到了大海河川的时候，如果污染了环境，那很可能这些在海里面的生物又吃了很多，包括现在的塑胶微粒啊各方面，最后还是回到我们的餐桌上面来，那还是人类把它吃掉了。所以这个整个循环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下，看到任何需要改变的我们就去改变。
对，没错，就是很多时候用产品的话，你不能够只看当下，如果你太短视的话，到头来你所有的这些污垢或是说化学物质到头来可能会回向自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刚Yvonne在提到你们产品当中有说你们得了一些奖，但我觉得你过分谦虚了。我们看到说有一款产品是原木牙膏，它连续获得了2020年巴黎永续美妆奖新品冠军，2020 Good Design Gold Award 经济产业大成奖。 2020 Good Design Best 100以及这个2021的台湾精品奖，好多奖，这个让我非常的好奇，究竟他一直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好，这个问题主持人真是问得非常的好，因为这个问题不止你问，所有的人都问我们，欧莱德不是一家做洗发精的公司吗？他怎么跑去做了一支牙膏呢？这个也是一样，有一个小故事在前面。葛董过去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许多企业的老板都必须要到各国出差飞行旅行。那他到了各国出差的时候呢，住在饭店里就会看到非常多的备品的牙膏。那他也常常喜欢去各地的超市看这个牙膏。当他看的时候，翻过来看成分表，他才发现，诶，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已经很多不放在洗发精，就是身体肌肤上包括沐浴乳的这些产品，却是在牙膏里面出现呢？所以他就把这些他看到这些外面卖的这些牙膏都带回了我们实验室，然后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来开发一款牙膏，而这个牙膏我们希望就好像当初我们做洗发精 Buffery 一样。”把六种跟身体跟健康有害有危害的物质拿掉。那个时候研发长包括我们所有实验室的同仁其实是睁大了眼睛，因为他们看完觉得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任务。原因是因为牙膏的配方，第一支牙膏配方是在183年前配出来的，这183年来牙膏配方没有改变过，可是我们人类却已经是从柴油车的时代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电动车了，可是我们的牙膏没有改变。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让我们决心要颠覆百年的这个牙膏配方的革命，算是一个革命，我们要做出一个跟过去所有市面上配方不同的牙膏，而这个牙膏所有的成分我们是希望以食品级的标准，食品级的标准，因为毕竟它放在嘴巴里面嘛，食品级的标准来做。所以最后呢，当我们完成的时候，这支牙膏不仅有用了许多的，包括我们过去可能在牙膏里面有一些二氧化硅，就是俗称的玻璃粉，它本来是希望让你的珐琅质能够刷得光亮，但是大家都忘了它同时间也会把你的牙龈给刷得非常的敏感，甚至会有一些破皮或是破损，那我们就用天然的木粉来做取代等等，就是我们用了六项不同的方式来做。那也因为这样的方法让许多的评审，包括刚刚提到日本的 Good Design 的大奖，其实是世界的四大设计奖之一，而且它最看重的是你原来的理念。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刚刚说的 Good Design Best 100一直到后面的金奖。那我觉得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法国的巴黎永续美妆大奖，在2020年它不是颁给任何一个女孩子用的口红或者是美容液，它给的是一支牙膏，因为它看重的也是我们做的是一个颠覆而且是一个百分百天然然后永续的事情。
百分百天然永续的事情，我相信这个也是可以让 Allright 频频得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访问呢，真的是我非常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越期待的访问呢，我跟洪耀就会越去 stalk 你们公司的网站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新闻跟讯息啊，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2019年以来呢，其实有持续陆陆续续的就是遭受到你们某家的同行给你们的一些批评啊，让他们批评你们说你们不是一个真正的绿色的企业。其实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公关的一个问题，它也算是一种的指控。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商业界里面也常常会看到这种的我们说它是一种的公关危机也好，或者说互相的这种的批评啊。那不晓得 Allright 在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子去面对，然后去解决这样子的一种的指控呢？
好。谢谢主持人哦，也刚好给了我这个机会哦，跟各位听众一起分享。我想在特别现在资讯发达的这个年代里哦，internet 也特别容易传播。 那事实上事实是胜于雄辩的，我想这个是古老的一句话，它是很久不变的。刚刚你听到在网络上有些同行，首先你提到了一个关键字，就是他是同行。那同行之间当然彼此都会有一些批评指教，我们也乐于接受，但是他所指控的其实是指天然的这件事情。那我也借这个机会，我想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分享哦。其实天然这件事情哦，它是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天然认证，包括像在欧洲有 EcoCert， 包括各种的 Cosmos 的这种验证哦，或者是现在你走在街上，你会发现每一家店都变成了 Organic 或是 Natural 啊。其实这一件事情呢，在过去确实都有这些验证，但是这些验证都是属于所谓的 paper check， 就是就好像我们今天去菜市场买了一个农产品，他会告诉你我的产销履历，上面告诉你我是从有机田买来的，但是并不代表他用这个产品如果去做了一个蛋糕，那个蛋糕里面的原料就是他买来的这个有机的产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欧莱德其实讲所谓的天然，我们讲求的是直接把它送进实验室。我们送的实验室呢，是美国官方农业部的贝塔实验室。那为什么我们后来选择送美国官方？因为刚刚提到的，不管现在坊间任何一个认证，其实都是民间单位。民间单位背后可能是公司，可能是 NGO， 可能是企业，但它毕竟不是官方。那美国官方这个认证叫 USDA Biobased 的认证。这个认证呢，它不是只认证所谓的洗发精啊什么，它很多包括我们的建材各方面，它都有不同的标准。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今天你是做所谓纸上的确认，还是你做全产品的检验？我们后来终于找到方法，我们就是送去做全产品的检验，我们不需要写任何的成分表，它就是整个产品下去检验，甚至于在官方它还会再买一瓶你在市面上销售的产品进去检验。那这个检验的检验法叫做碳十四侦测法，它其实是贝塔实验室这个侦测法是得过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所提出的。那它的道理非常的简单，就是说这世界上并没有办法去验证所谓的天然。为什么？因为天然是你要针对譬如说这个是指向性的验证，譬如说这个是咖啡，这个是蔬菜，你要先指定它是什么，你要有一个标准，它才有办法验它是不是。所以你要验多少种你才会知道它是不是天然，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但是呢，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倒过来，他验你所谓的非石化成分。如果你的产品里面没有任何成分是属于超过几十年的碳，简单来说我们生长在地表上的植物了不起就是个几十年，了不起就是一百年。如果你今天在产品里头含的碳是一千年以上，就像考古学以上一样，它代表的就是你是地底下挖出来，它是石油，是化学的。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产品，我们只要能送的我们都送。送了之后也像主持人说，刚刚那个是2019年嘛，之后其实慢慢的也越来越多人了解我们实际上在讲的这个天然是所谓的实验室验证法。所以在那个之后我们不断的送现在全球呢将近几十万支洗发精通过认证的 USDA Biobased 认证的全球只有55支，其中有19支在欧莱德。所以我想这个过程里我们后来选择，对，它是一个公关的危机，它可能也是一个同业之间的指控，它甚至于可能是消费者也会有一些疑惑，但是它反而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去找到了最好的验证法来验证我们的东西是 biobased， 刚刚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天然。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他们的官网看，因为它不管通过或不通过它都公布，这一点还蛮残忍的哦，所以你送去没有过关，他也是一样给你公布出来。
好，
对，那我想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想最后事实是胜于雄辩的，我们也不再跟这些同行们再去多说，我们就是用实际的行为，然后实际的认证，第三方的认证，来告诉社会大众我们是什么。
对，我觉得确实是有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公关危机也是一种契机，不管是你摆出你有的这些理据，或是教育消费者说诶，其实现在这个科技已经跑到什么样的阶段啊，或许都是一种危机就是转机，或是说是契机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Allright 作为一个真的是超前部署的一家企业，因为你们0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转型变成绿色企业，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企业应该都没有这样子的意识。那这一路走来，除了有这个歌董的这个因为一些个人的经历有的一个信念之外呢，我这边也想请 Yvonne 来分享一下，其实所谓绿色企业为什么是更有竞争力的这样一种企业呢？特别是针对刚刚歌董说30年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绿色的元素的话，你可能会这个消亡啊。我们借这个机会给所有的企业家们就是一个提醒，诶，其实真正作为一个绿色企业，你在商业圈当中可以有怎么样的竞争力。
好，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企业营运的角度。我想现在每一个企业，特别刚刚提到气候变迁的环境下，像今年这个 COP26， 葛董也受邀到英国的格拉斯作为演讲的分享的嘉宾，他想要分享的主题其实就是零碳哦。这件事情从企业的角度、营运的角度为什么重要？过去我们在经营一个品牌跟企业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到所谓的气候成本或者是环境成本，但现在这件事情必须得考虑进去，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放进去作为你的一个成本考量的话，事实上你是会比其他的同业会失去蛮多竞争力。特别我想最近很多新闻都在提欧盟准备要进入要课碳税，这也就是商业上的一个所谓的不管是价格上哦，还是所谓产品的一个竞争力。那换过来我们从另外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我相信现在的消费者或我们下一代的消费者，其实环境是全球连在一起的，它没有办法分国界，因为地球就是一个。所以对于这些所有的消费者，包括我，包括任何一个人来讲，我们不是真的喊口号好像为地球做，实际上我们是在为自己做。举个例子哦，刚刚因为主持人有提到像我们的绿色包装，我前面也提到了哦，就是说像过去可口可乐，刚刚一开始提到可口可乐，那像这些塑胶瓶常常就是喝完你就丢了。那像以台湾来说，其实台湾的垃圾分类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分类完之后，如果企业本身并没有去把它拿回来回收再制造的话，它还是成为垃圾。如果成为垃圾，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企业如果卖100万瓶的洗发精，是不是就会产生100万瓶的垃圾？所以欧莱德所有的洗发精我们都是用100% PCR Post Consumer Recycle， 那它的意思是消费用品再制造，就好像这一次的东京奥运的金牌，它其实是用手机哦，废弃的手机再制造一样的意思。当我们企业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刚提到如果我们卖了100万支洗发精，那100万支洗发精还会再回收制造，而不是流向大海。我想这样的概念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未来会从他自己唯一的消费权来作为支撑这些企业更蓬勃的发展，因为消费者他拥有的权利就是消费这件事情，他用他的消费行为引导整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会认为其实绿色或永续这个竞争力将会是所有企业未来不可忽视的一个能力。
其实听到这边呢，我真的觉得说欧莱德这家公司真的是超前部署啊，不只是想到现在如何做环保，如何做绿色的产品，而这个眼光已经是到了未来。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段的访问当中呢，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Yvonne 他如何耐心的跟我们来解释啊，他们对于这个同行或者是竞争者给他们的批评指教，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企业都应该要来学习的。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互相的这种批评指教，很多都是口水战，最后沦为骂战哦，骂来骂去，这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何让这个社会大众很清楚的了解你的产品的特性，然后耐心的去解释以及说明，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一个比较高明的做法。
我觉得 Allright 这样的一个绿色企业呢，最让我觉得说可以欣赏的部分是， 企业之余，它其实除了是盈利之外，它其实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会影响整个社会。
嗯，
所以你制造的产品不只是要放眼当下的盈利，除了要对消费者好之外，其实对环境好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也相信说，刚刚Yvonne所讲的，随着我们消费者对于绿色、对于地球的保护的观念越来越加强，这样的企业我相信未来一定是会受到追捧的。好，那在节目这一边呢，也呼吁所有的消费者，就是你们可以实践你们的这个消费权，让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理念呢，能够更快的迎接那个企业转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
嗯，今天非常感谢欧莱德 Allride 总经理蔡怡盈 Yvonne 来到我们开门见商，谢谢你。
谢谢两位主持人，也谢谢今天所有的听众，谢谢你们。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大家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